佛法讲加这代际，就要你回归真实法界而已。真实法界就叫实相，就叫做实相，它不是玄学的领域，它也不是科学要去宰制的对象，不是。什么事情无法令其改变，对不对？你纵使科学家要去操作他可以掌握的因素，即便现在找出了所谓的上帝粒子，上帝粒子是一个很危险的一种能量状态，它不稳定的存在。你看，要维持一个上帝粒子的存在，它必须有多少能量的建构，一个多大的积聚，一个空间条件，维持那个条件的存在，上帝粒子才能够在那个条件的存在底下而存在。所以上帝粒子是多么脆弱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那么脆弱的东西叫上帝吗？对不对？它被这么多上帝所造的物维持着它的功能，对不对？上帝是因为有人有他的子民尊敬他，称他为上帝，他才叫做上帝的。所以上帝是一个假名的概念，存在他的子民心中，对不对？把所有他相信他的人的那个尊敬、那个恭敬心、那个信仰的功德力集合起来，安一个名声说是上帝。佛法的概念就是这样界定。可是我们不需要用这样去说他有跟无，因为既然因缘有，他就有作用，对不对？你就接受他的作用嘛，他作用是清净的，在他的范畴底下，只要往善而存在，那么这些存在都可以接受，都可以接受。所以我们不需要播一些法无，学毕竟空不需要播一些法无，因为说空只是对你虚妄分别的执着，说那个执着性是空的而已，并没有离开那个说空的范畴性之外别立一个空性，因为空性不可立，空性不可立。因为空性可立的话，它又是一个概念法，空性是要说实相，假立空这个名言，说所执的性不可得。而至于离开所执的性可不可得，佛就没有说，佛就没有说。你一个一个，只要凡有所说，凡所有相，一旦立了相就是虚妄，佛只说这个东西。佛不离开你言说范围之外，说有说无，说一说一，说来说去，说生说灭，他不说这个事情。他说我们言语可以到的地方，他又说言语可以到的地方只是虚妄分别，虚妄分别就是无自性。 And then 不要再猜了，日子好好过嘛，对不对？如实知，如实见，如实信解，心中不生法相就好了嘛。离执身心就是大自在嘛，离执也没有离执之量，这个就是佛法要说的第一义谛。可是呢，如果你这个东西不懂，就很难，就非常难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讲了。那第二个呢，心性出灭。什么叫心性出灭？心性出灭呢，是自相分别，自相是分别。什么叫？就是你这一念心的生灭，所有一切法的自相，都是依于自相的分别而有所说的。所以一切法的性都是你的分别性，所以以自相的分别性为一切法的性，所以呢，一切法就没有他性，没有他的自性可得，都是借着观察者的自性去借说的，对不对？我用我的观点去描述心外的一个现象，可是心外现象并不如你自己所想那样子的存在，而你的存在，你的观察只不过是它的存在的某一个条件而已，所以你不能说它有，你不能说它无，你必须要用八部中道去描述它。你可以用刹那灭、果具有等总是六义去说明它的生灭的相，但是一落到这个言语，那仍然是属于言说的假立，言说假立。所以你要习惯。而我们说啊，一切法有生有灭，有所依有所缘，都依于什么？自相跟共相的假立。而自相是分别无自性，言说的共相又是假立，对不对？不可执有生，生都不可执了，何况有灭？那既然不生不灭，表示就无自性嘛。那么这一切法本来怎么样呢？本来就是极尽的， 本来就是涅槃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般若的终极意见。那么既然一切法的实相统归于这个，所以呢结论就是遍无所依。遍是周遍，周遍的意思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无所依，无所依，依就是依因，依因就是生的意思。所以呢常不生，常就是指遍，周遍，周遍曰常，无所依说不生。所以呢经论上就讲常不生。那什么叫不生？因为依着细论分别才有生，有的生才有灭，对不对？有的生灭才有烦恼的相续，有的烦恼相续才有解脱可得，你懂吗？所以一切的生灭有无都依于有生，有生是一个虚妄分别的概念。所以如果常不生，就根本没有烦恼的习福，也就没有涅槃的正德。可是这个走得有点太快，很太快。近边一点，就是要训练一个般若的气氛。般若的气氛是什么呢？与其说无止，不如准确讲不是诸法，也就是离系论。为什么？既然无生，它就没有显示生灭有无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如果那个你所要描述的那个东西没有自信生，没有自信灭，对不对？你就不能约生灭说有无嘛。有无是说主体，生灭是说它的共相，它的法性没有生灭，对不对？它的自体也没有，也没有一个有无可以分别。所以你就必须要远离生灭有无的戏论，因为你只要只有生灭有无，那就是戏论。戏论就是心中的执实，不是说那个现象的有无实体的生灭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呢不是诸相默学解释成离戏论，其实这也不是我的话，也是龙树菩萨里面的话，常不生。由此呢自相跟共相的如实之见，你就知道一切法常不生。既然常不生，它的意思是什么？叫你离诸戏论。你只要离戏论，心就不会串习有漏种子。因为有漏种子怎么来的？戏论分别串习而来的。因为你戏论分别串习，就成了有漏的事的种子，而等待缘起，它就会招感你的正义恶报，受苦受乐由它而来。当你果报现前的时候呢，你不能够否认它的存在，业果的真实是不能否认。但是于中呢显现一个非常真理实相，它的道理就告诉你，你要离邪论，你要信不生的真如，你必须要相信。进一步再去说明它，由入第一义之后所见到的实相是什么。所以怎么样入第一义？透过过一切语言道，信心出灭，常不生离戏论，这就是证入实相的过程。所以第一戏难，那个戏难意思就是理去。你怎么去入第一义呢？透过这样子的训练，透过过一切语言道，透过信心出灭，对不对？去作证什么？一切法周遍无所依，常不生，不是诸法离戏论。离了戏论，你就不串习有漏因，有漏报尽就不再生，报尽不再生，尽其有漏，后有就不受，由此波涅盘，对不对？这一路波涅盘的因缘果，佛为我们讲说，就是要你走上这条路，其他一切的戏论分别莫再造，其他戏论分别莫再串习，这件事情就是一路涅盘门，一路涅盘门。你做就对了，你就这样常常修嘛，常常这样做观嘛，修心相应嘛，这是佛法要跟你讲的唯一的事实。如果你只听到上个礼拜我所讲的啊，原来空性就可舍，原来啊真如就是要能够去骗学，于是你就能舍，把你的家财舍尽了，然后到处去学东西，学完之后生命要这么忙干什么？生命要干什么忙干什么？谁叫你这么忙啊？空性叫你能舍，是舍掉你的烦恼执着，骗学是学这一切能够解决眼前问题的东西，你不要没事去学一堆东西，边学还是边忘了，对不对？你态度又走偏了嘛。佛法真的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烦恼，而烦恼的所依就是你对于所知境界颠倒，你对所知境界颠倒就是所知障。所以只要扶住分别生的我执法执不起烦恼，那我就依着实地的不共作意，不共作意去亲近我们的所知障， 只要你能够得到佛的片子，片观一切法的缘起，你烦恼就无从升起，烦恼不生就没有灭，对不对？所以到那个时候，无息论涅槃界不是用有为法去证得的，是自然显现，法尔就是这样。你必须知道涅槃就是一切法的真实性，所以它不是用道地去换来的，它不是交换所得的东西。所以心经为什么可以说以无所得故乃至于涅槃证得，它为什么可以这样讲？如果涅槃不是依法的话，它怎么去作证？可是问题就是它不但不是依法，可是它却是一切法，因为涅槃没有离开一切法的自性可得，可是它却一切法的真实性就是它。你怎么理解？怎么去理解？所以你为了去拨涅槃这件事情，你不需要用辛苦的修道，做布施，你要捐多少钱，然后学多少的五明菩萨道，去做多少事，积多少功德，然后换一个刘德华的照片，几张刘德华的照片换一个金城武的，那几张金城武的换个廖成林的，几张廖成林的换一个佛陀的，开玩笑的，你是不断的换来换去嘛，那就是一个代币的游戏嘛，对不对？那都是生灭法嘛，代币的游戏就是生灭法嘛。佛没有叫你交换这个东西嘛，你只要如实知这个实相，信你信这个东西，恭敬这个业果，对不对？不要细论分别，你就远离烦恼的吸附。你还要远离烦恼吸附之后，你要另外求什么？另外求解脱涅槃证得吗？不用了嘛。佛就安立一个过去圣人作证的道次第，叫你一路走，不要打妄想，不要自己发明什么其他的方法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自己都作证了嘛？你那个时候还需要说什么话呢？那个时候你想做什么，缘到了你就做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能舍啊、骗学啊，都是你断了烦恼之后自然显现的功德，不是你故意去做出来的。当然你故意去做，有福报觉得能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那个高雄获得 15.6 亿扣的税还有12亿可得的那个人，那我能舍多少我都可以舍，开玩笑，我用1亿就可以活好几辈子，对不对？何况拿了扣完税之后还有12亿可得，对不对？你有那样的福报难道不能舍吗？可是能舍并不代表有功德啊，因为断烦恼才是真功德嘛。否则等你这些福报耗尽了，或者你没有智慧去驾驭那12亿的财产，你一样生的是烦恼，你不会快乐的。我不是诅咒他不得不到快乐，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希望他有智慧驾驭这个福报。如果这件事情如到你头上，你也应该要有般若的智慧，懂吗？因为呢，人生命真的是一张床，一天三餐饭，日中一时的修行者，日中只是一时而已，只是为了疗愈四大，让身心平等而已。生命的需求是这么的 humble， 这么的简单，可是我们却用五欲六尘把我们的大地残害成这个样子。只要一下大雨就土石流，我看到土石流，有没有看到五欲六尘？有没有看到人心可恶？那是我们的共业啊，因为我们虚所无度，造成我们的土坯啊，整个大地的那个表土这么的脆弱，没有我们糟蹋它本来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下了大雨之后呢，它就自然依它的自然水路入到湖泊上去，湖泊就依着江河入海，对不对？过程当中就蒸水蒸气到了大气，本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生态循环，它本身就是个无为法性的显现，本来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人的五欲六尘一直不断的介入，一直不断的介入。我们的五欲六尘是为了给自己磨得一个好的生存条件，可是换来是什么？只要有自己驾驭不来的无常因，你所显现的就是什么？大地的反扑。那天网络上就有人泼一个用树根呢，快树根、快木的树根打造的桌椅，他还说很漂亮，上面摆得很漂亮的茶具。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大地的共业，有什么好美不美的？我再怎么有钱都不会买那种东西，助长那些 砍杀树木的那些杀手。有需求面才有供给面，有供给面就去造业，这些整个是整个大家的供业结构，逃得掉吗？好好的看穿你烦恼的所依只是，把你的所知境界搞清净，不要再颠倒了，这才是重点，这才是重点。可是呢，人为言轻呢，我们只能够啊，不是我们不想去当菩萨，而是只能够这样子发音嘛，说这个道理，让愿意听的、愿意这样子实修的、愿意去锻炼你的心意志的，我们少数人一个一个做到，一个影响一个，一个影响一个，就这样继续下去。只要让这件事情传灯不灭，传灯不灭，事有可为，因为大地会修复自己。可是人却是生灭事儿，对不对？一起一起就过去了。现在看得到长城，可是已经不见秦始皇了，是不是？他当时再怎么凶悍，现在也无法怎么样。大地的存有性，大地的修复能力远超过我们想象之外，你只要给他时间。我们只要少做自己欲的干预，对不对？愚中的造作，不要在里面强取豪夺，做一个无厘头的 taker， 对不对？学会大地无条件的 give， 可以给，能舍，这个才是从自然法则当中学到的真理实相。佛要讲的实相是这个，不是任何哲学的理论，不是中观见，不是唯识见，乃至于中观打唯识，唯识骂中观，两个合起来骂如来藏。学的不派佛教，学这些东西干什么？然后呢，第二件事情，那既然我透过过一些语言到心心处灭，了解一切法常不生离系论，用这样子来拨涅槃，这个是整个涅槃路哈，到地的次第哈，这是有为法哈。透过这种训练，那么你这个心呢，这个般若的智慧所证到的真如实相是什么呢？这个实相是什么呢？所以前面呢这三行说的是怎么样证入实相的涅槃路，也就是道地。所以各位注明一下，过一切语言道心心除灭，偏无所依，不是诸法，这是道地的次，道的次第，道的次第，修道的次第。由此呢，般涅槃。当你般涅槃，有了涅槃智之后呢，涅槃智所行的境界是什么呢？就是诸法实相，无分别智，乃至于实地真如的所行境界，乃至于涅槃的实相，就是底下的描述。什么描述？无出无中无后，不净不坏。文只是这样写，我用刻漏字稍微注明一下。何谓无出无中无后呢？就是无生无住异灭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之前学过，为什么有生却无出，无流转的出相可得？为什么？因为生怎么去界定？生就是观待于之前的灭。原来以为有，对不对？之前以为有，那个有的东西现在没有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一定有三品生了。所以观待于前灭而说现在有生，这件事情请注意，跟待会讲到的灭又一样。因为后法有生，因为你的作意，老实讲，我先讲结论，生住意灭的结果，其实是因为作意的转移。作意的转移，因为心的特性就是生生灭灭。它就是无常，诸行本来的性就是无常。再注意一点呢，心不是有体的生灭，你自己以为心有生灭，还是由于你所取的相分别而分别，所以你的心生跟相的生灭其实是一卦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相的有无，所以你就以为心有生灭，因为心的生灭，所以说相有有无，所以生灭有无。生灭是属于用的，有无是属于体的，可是体的志向只是分别，生灭只是言说假立上的差别。我再说一遍，这句话我讲很多遍，这句话一直是重点。因为你以为有无的主体，那个主体只是分别，你以为的生灭，生灭只是言说的描述，那个特性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那个特性发生了，是言说假立共相上的差别相，说有生灭，而他所依的字体只是心的分别， 分别我们讲过很多次的，分别本身就无有自体，无有自体，这个事实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无出无中无后，就是你就自己可以证到，证到真如不变异，自性不动。可是呢，万法具足，只要缘生了呢，它就能生万法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。那什么叫生？生的定义就是观待前面而说现在有法生。什么叫注意呢？注意是说相暂住，说言说这个相暂住，对不对？而这个相呢，与前相有异，因为这个言说相暂住说是住，与前相有别而说异，所以注意老实讲是在有生这个相上分位假立的，所以生住意这三个相其实是一个相，就是刹那有生。刹那有生是因为前法你的作意，你的作意的所缘灭了，对不对？由此你就分别出一个有法生，而有法你安立名言之后呢，它就有暂住相可得。这个暂住相呢与前法有差别，于是你说有异相。所以生住异是你已经分别有生之后言说假立的重重妄执。请注意生住意这三项完全只是你分别有生，请我特别讲一点，它是分别有生，你一刹那分别有生的情况底下，因为与前法的特性不在，前法特性不在，而前法的特性是由你心分别所建立的，对不对？跟你的心相应而已，跟你的心相应而已。那为了让你明白一点，相的生灭并不等于体的生灭，我就举例子嘛，很多很多讲法的人都会讲镜子嘛，忽来忽现，汗来汗现，对不对？一个东西在影子在镜上想显现，等那个东西远离之后呢，镜会不会流？镜体前后有没有变化？没有。所以约体来讲的话，它没有变异；约相上来讲，有来去，有生灭，有意义，有长端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你要约哪一个特性来描述？请注意，约什么东西去说有无、说生灭，都是言说假立的法性，懂吗？他不是讲那个主体。如果主体毕竟是以净体为自性的话，净体根本没有生没有灭。可是净体本身以一个物体来讲，它又是生灭，它又是缘起法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可是我们如果用这种分析的态度，一直分，那镜子一定有一个水晶分子，对不对？你就开始往极微的方向找，极微到后来，现在变成上帝粒子，以前叫夸克，你就继续讲嘛。你去看看人家上帝粒子是怎么存在，你为了要维持一个上帝粒子的存在，需要多少个亿美金的条件建立，让它显现存在，保持一个存在的现象。所以那是一个这么脆弱的东西，我的生命是由那个脆弱的东西所建立的吗？科学家一直不断地找那个根本粒子，找到后来他们的目的是想用那个根本粒子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，一个完美的生命。科学家有个梦想，这个梦想啊 impossible， 佛法的认为是 impossible， 可是呢它的祸害会很多，对不对？科学怪人就是这样发生的，它完美的那个建构是不可能发生的，可是它的过程会创造很多的过失。所以这条路应该走下去吗？应该走下去吗？哲学家一直在那边劝科学家，科学家到最后都会变哲学家，他知道他自己老的没在拔头刀，你知道，他就必须变哲学家。可他当有福报可以拿到研究的奖助金的时候，他就想要愈合愈离，去 proof 他自己存在的意义，都是一念分别心的共相假立，知道吗？只要有一个疯子继续这样干，我们的共业的法界就根本不可能清净，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可怜到只是赞同跟不赞同，我们赞同跟不赞同不会影响这个结果，对不对？只是让它快跟慢而已，对不对？只是自己摄入的深跟浅而已，无关整个业果的相续。哦，这个就是这样。那至于灭是什么呢？灭还是跟前面的生是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关待于后法有一个新的特性发生，因此说前一个特性灭了，前一个特性不灭，后面的特性能够发生吗？对不对？那不就是一种分别吗？所以生灭体就是分别， 用言说离开分别，建立一个生这个字跟灭这个字而创造的这个抽象的概念，而说有生灭的自性，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当你有了涅槃智或者根本无分别智，你实地所证的真如，所证的境界不离开这个，你一样见流转，你一样看到有生灭，可是你自己作证，不会在生灭当中细论分别而串习自己有漏的种子。这个习气一直要清净到你的八地，八地以后才能够纯无漏。到八地以前都还会因为有习气的缘故串习细论分别。这个时候的菩萨都在修无相三昧，对不对？他用空三昧增上无上三昧，一直不断在那边修。六地初分正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到了七地下品啊，七地中品正德，到了八地上品正德，纯无漏以后，分身法界真的是法身大师的作为。那个时候对他而言，没有困难，没有失败，没有敌人，没有任何一切的染跟净生灭的困难跟障碍，没有。所以我们不是要改变境界，我们是要除掉自己有漏的串习。道地一切的有为法都是在这种上面去建立的。你看河流就知道，我经常去看河，河上如果没有障碍的话，河流如一块布一样，对不对？平静的，没有涟漪，你一点涟漪都没有，对不对？它隐现的又是整个湛蓝的青天，你感觉它又是虚空啊，整个平静的湖泊就跟虚空一样，你感觉可以入到湖里面，有那个另外一片天空可以飞翔。视觉的经验是这样，可鱼中只要有风，对不对？的外缘，以及那个流水只要撞到石头，它就有种种波浪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它的种种差别相不是水的自相，是他缘显现的名言的共相描述，不是水的自相建立，所以他自己没有自相。各位懂意思吗？所以借着这个比喻，你去体会一下，当一个无分别智的人，他所行的世界是什么？他有这种修养，他有这种智慧的正德，于是他的修养会改变成什么样？他就不会争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在调伏长爪贩子的时候，用那么温柔的态度嘛，对不对？像我这种死老百姓，我就去死他了，跟你变什么变？就是这样，就是用争输赢、搞对错的习惯。去说中间上的分别色，可是佛为什么能够那么温柔，能够那么缓和，而且能够折服那么多大智慧的人？你真的回来好好的体会入第一义的涅槃道，再以涅槃智所行的诸法实相，你去体会，再去想想看，一个拥有这种智慧正德的人，他的心性会改变成什么样子？于是你回来再去观察，佛的确是一个有那样性格的人，因为佛。他的智慧不留在抽象思考里面，他把他的智慧已经改变到他的生命的性格部分，他的性格完全是依着这种智慧的正德去显现。像我们这种死老百姓，正德知道归知道，对不对？性格上做到归做到，做到归习气，正德归理解，理解跟习气是分开的，对不对？那这样修行是不管用的啊，所以我们这种死老百姓修行是很不得力的，很不得力的，因为没有往对的地方去改变啊。我可以说得很漂亮，做到嘛，大家一块慢慢来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障碍，都有自己死执不放的障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要去面对。我们分享书上《般若经》这么好的道理，这一看就很爽，就理性上赞同嘛，对不对？理性上赞同嘛，就跟 3D 画面一样，真的很赞同，一支箭就往你这样射来，对不对？你一直不断劝你头不要偏，头不要偏，可是还是会这样，对不对？笑给修个像子，就这样，那就是余习不断，不能清净，对不对？所以佛法尤其大乘方广自知教，就是要你把所知上毕竟搞清净了，完全搞通了，要有这个佛的片子片观一切的缘起，心能够真正不动。因为你信，你就真的信，你态度会改变，性格会婉转， 好，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也经常讲，不净有为而不坏，不灭无为，对不对？就是底下两句话，不净不坏。那你要把时间的因素放进去，过去不净有为，对不对？过去暴净，后不复照，对不对？而未来呢？未来呢？不坏缘起，不以我所，缘起归缘起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随缘而心不变，所以它也不坏有为啊，不，它也不坏无为，无为法性不可破坏，对不对？该发生的就发生了，就像大自然一样，温度只要够高，水上的分子就会变成蒸汽，上到天上去，对不对？每上升一度，表面温度上升一度，整个蒸汽就会云了，云的高度就会上升几百公尺。那不是谁决定的，法性如是，法性如是。好，这个就是不净有为，不坏无为，你就必须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态度。所以你不必去破坏有为法，对不对？你不需要以为大地的反扑是他作孽，你不可活，你的难过是这样来的。你不见因，对不对？因缘这样子的建立，你就不见缘起了，不见缘起了。有人说，我卡你家几百年，啊，其实嘛不几百年，几十年呢，个卖淫贵罪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旁边的高铁站建起来了，水路断了，堵住了，整个排水的水路没有重新再建好。我有个经验，我曾经买过一个因为我买到二楼哈，那一楼呢，一楼那个人呢，把那个中庭啊盖起来之后呢，嘿，我就说那我们家多了一块，他的屋顶可以用，啊，于是呢，他就很给薄去花市买了很多花摆在那里，结果呢，每次只要隔夜起来啊，再去那边浇花的时候呢，就发觉。在小矮墙上就有几个那个花盆了，一定是倒的，每次都倒那个位置。后来我实在不信邪，整个晚上不睡觉开始怎么倒的，无风无油，那里都打球，就发觉一只猫也有习气，固定走那条路，对不对？你挡住它的路，你没有盖那个屋顶的时候它就是这样走路的，对，你没有摆那些花的时候，那个路就是他的路，他不认为是你的啦，对不对？我以为是我的，于是摆了我的花，建立我的领域，对不对？你把他路给断了，他就给你弄倒，上去之后，喘一下，你的花盆就倒了。这是奇怪的，啃呵呵，跟拜啃丢围上面的路，原来这叫猫路。你必须尊重缘起啊，你跟他要共处啊，难道你把他杀了不成呢？一样啊，水有水路，对不对？你做个人为的措施，你就必须顾到那原来的老水别让它别让它下一条，那下一条一路给你靠水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嘛，因为你是后来的，这些已经在那边住很久了嘛，对不对？当你要用你的有为去改变它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相信他的无为法性一定会反扑的，可事实上根本没有来没有去，都是你自以为是自作多情。你改不了这个习惯，你就以为真的有生命，真的有生命。所以一个有涅槃智无分别智的人，他所证到的实相就是不净有为，细水长流，不取相，心不分别，没事儿，对不对？而无为，无为也不是真的不生不灭，不爱生灭显现。所以你也不必坏无为。你说无为已经涅槃了，为什么还继续来来去去呢？本来就是来来去去嘛，来来去不是谁在造作的，不是有一个意志在那边愈合愈离，另来另去，不是这样。佛法只是把这个意志我、那个作者我、受者我、流转的自信拿掉而已。佛法没有坏生灭，它也都显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。这两件事情。对一个具体的经验上来讲，都是法界的真实。